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本周热览视频、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一个普通人的觉醒、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新西兰法轮功学员6月9日至16日在萨摩亚的首都阿皮亚和萨瓦伊岛传播和弘扬法轮大法。他们一共走访了58所中小学和幼儿园、81个教堂，向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牧师和去教堂的民众介绍了法轮大法。不少学校和教堂立即邀请他们展示功法和教功。许多人听闻大法的美好后，开始学练法轮功。他们非常感谢学员们带来的福音。14日下午，学员在萨摩亚部长会议厅介绍法轮大法，政府部门的7位工作人员到场学练。
居住在印度的西方法轮功学员克里斯蒂娜近日到位于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区喜马拉雅山腰的小镇米里克，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到访了13所学校，并举办了大约24次介绍法轮大法的讲座，每所学校都给他发了感谢信。米里克绿草坪学校校长在信中写道：你向我们的小学生介绍真善忍的价值观，真是令人钦佩。我很高兴看到这样的课程给我们的学生带来的热情和兴奋。学生们不仅能够理解这些价值观的重要性，而且还学会如何将它们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澳洲墨尔本法轮功学员6月9日至12日参加了在会展中心举行的身心灵健康博览会，每天都有许多民众在法轮功展位驻足，了解详情，学练功法。金尔迪和女儿亲身体验后，感受到现场满满的能量。金尔迪表示，令人非常愉快，非常平静，周遭的噪音都消失了，让人感觉太舒服了。他还说，太棒了，绝对令人赞叹，他是如此平和美好。在墨尔本从事行政工作的卡利斯，非常钦佩学员们20多年来坚持反迫害。他说，这令人非常感动。
法国法轮功学员6月9日至14日在西南部的历史名城波城中心的卡诺街画廊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人们表示感受到强大的能量，有的人含泪看完画展。当地的最大报纸比利牛斯共和国在开幕式的头一天刊登了画展的消息。让·路伊曾经是县警司法官员，他说，画作色彩庄严壮观，真实地表达了那些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我认为这些迫害是无法接受的。不幸的是，21世纪的今天，国际社会上还存在这样的行径，我真的很难过。他还说，画展让他如此的感动，语言难以表达他的心情。
西班牙马德里法轮功学员6月17日来到市中心最繁华的卡约尔广场举办讲真相及弘法活动。许多人在得知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行径后，纷纷来到争先桌前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谴责中共暴行。一位路过卡约尔广场的中国留学生对西人法轮功学员说，我了解在我祖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太令人发指了。我支持你们的反迫害活动，祝你们成功。
西班牙巴塞罗那法轮功学员6月10日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举办弘法和讲真相活动，许多行人驻足了解，在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真签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胡里奥对当今时代仍在发生的中共残暴迫害无辜民众的事实感到震惊，他认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在提高个人的修养和品德，不应遭到迫害，因为他们是无害的，没有侵犯他人的自由。胡里奥说，我认为今天的活动是向那些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人曝光这些事实，讲述真相，这是非常好的，谢谢你们。
德国北威州法轮功学员6月17日分别在五座城市的真相点弘法，学员们展示了五套功法，并向人们讲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中共的迫害。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表示支持法轮功，并为反迫害签名。一位穿着很得体的女士为反迫害签名后说，她知道中共的迫害，并已经购买了《转法轮》这本书。另一位名叫本杰明的年轻男士告诉多特蒙德的法轮功学员，他已经下载并开始阅读《法轮功》一书。他来到真相点是想进一步了解中共的迫害和中国的现状。
德国阿尔高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6月3日在肯普腾市的市政厅广场前举办信息日，学员们演示了法轮功功法，向民众讲述了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支持制止迫害，一位女士知道真相后立即拿起笔为反迫害签名，然后她又跑去请她的朋友也来签名，两人都很感谢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使他们了解到中国的真实情况。
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法轮功学员5月30日至6月1日在雅西的帕拉斯购物中心教儿童和家长折纸莲花，让他们从中了解真善忍的美好，同时告诉人们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的孩子遭受的磨难。这些孩子因中共迫害法轮功而失去了父母。三天的时间里，几十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参加了在帕拉斯购物中心举行的活动，并将真善忍的理念带回了家。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法轮功学员6月15日参加了梅卡尼克斯堡镇举办的第93届年度盛大街头集市，学员们向民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了解真相的民众踊跃为反迫害支持签名。
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法轮功学员6月10号和11号在会展中心参加了身心灵博览会，向民众介绍法轮功的美好。住在佛州圣彼得堡的丽莎告诉学员说，她自己是信佛的，她一看到真善忍这三个字就想哭，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华人女孩杰西表示，她非常理解和欣赏大法弟子的信仰和传播真相的作为，在她看来，真善忍境界是非常高的，不是一般人轻易能做到的。
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6月11日成功召开，13名学员分享了自己在大法修炼中学法修心，感受到大法的神圣，生命境界的提升，以及用在大法中修出的慈悲和智慧去救度世人的感人过程。很多学员被他们的修炼体会感动得落泪。
明慧网本周热览视频，本周最受关注的三个视频是明慧十方被捕侨领背后的610办公室，视频印度医学博士亲历生命奇迹，和亚投行公关主任带来最大公关危机。2023年5月26日清晨，加州华人陈军和林峰在各自住所被 FBI 特工逮捕，在美国侨界引发震动。陈军、林峰二人的落网具有标志性，过去中共主要利用海外的使领馆在华人圈里搞事，这次是从中国大陆的政府办公室遥控在美国培植的一众马仔 直接干预美国政府来打压异己，彰显了中共迫害人权的无所顾忌。引人注意的是，在美国司法部的案情陈述里特别提到了在背后操纵陈林二人的位于天津的那个办公室，就是恶名昭著的610办公室。明慧时方被捕侨领背后的610办公室，揭示了上述陈林二人在美国被捕及其背后黑手的有关事实。乌帕比特博士是印度加尔各答医学院整形外科系主任，20岁时他患上了慢性支气管哮喘，同时对粉尘、棉花和各种食物过敏，让他长期处于呼吸困难、咽喉感染以及皮肤病的折磨之中。视频《印度医学博士经历生命奇迹》以明慧网原创绘画制作的视频为您讲述比特博士经历的健康故事。亚投行公关主任带来最大公关危机是自媒体方伟时间提供的友情视频，为您了解中共迄今为止在全球渗透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参考资讯。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上海法轮功学员何冰刚、张一博2021年10月9日被长宁区国保警察绑架，何冰刚被迫害的四肢瘫痪，张一博则胸部出现肿块。2023年6月12日他们分别被非法判刑6年和5年。这是何冰刚第三次被非法判刑。何冰刚46岁，是位优秀的软件工程师，曾在1991年发明了盲人用计算机有声辅助系统，获得第六届上海市屹立达青少年发明奖、第六届全国发明奖银奖。1994年保送复旦大学，1998年直升复旦大学研究生。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何冰刚2000年被复旦大学强制休学，被非法关押。2001年何冰刚被上海徐汇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2010年4月他被长宁分局国保处科长王珏绑架，被迫害的出现脊髓压迫症而致残，2011年4月被非法判刑5年。
河北新集市田家庄乡现年72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坤才被新集市法院网判5年，于2023年5月17日再次被非法关押到冀东分局第四监狱，目前在一监区遭受迫害。2021年10月左右，李坤才在晋州市胡氏庄寨村被田家庄乡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在新集市看守所构陷。
四川六旬法轮功学员于红英2023年6月12日被成都铁路运输第二法院陈清和西昌铁路检察院的王伟等一同到西昌市看守所枉法宣判三年半。于红英当场表示他是无罪的，要上诉。于红英2022年7月15日在西昌市大巷口邮局门口被西昌市公安国保、西昌市铁路公安处国保及派出所警察绑架，并被非法抄家。
北京82岁的法轮功学员邓春仙历时三年多被北京丰台区公安局、丰台区检察院和法院构陷，6月15日被强行体检，并被送达当日签发的非法判决书，非法判刑三年，勒索罚金3000元。
湖北咸宁市咸安区温泉街道法轮功学员刘海泉2021年4月13日被诱骗绑架，被秘密关押在咸安区猫耳山旧看守所洗脑班、咸安区看守所、嘉鱼县看守所一年多，被非法判刑三年，于2023年3月份被劫持到湖北省范家台监狱。
吉林长春市72岁的法轮功学员张红艳女士2022年9月16日被长春市长久路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3年2月被长春市朝阳区法院秘密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两年。2023年6月5日张红艳被劫入吉林省女子监狱。
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73岁的法轮功学员景润如老人2023年5月15日被非法开庭，随后被非法判刑一年半，2023年6月7日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迫害。2022年10月3日他在居民楼贴真相交贴和发放劝善的资料，被绑架到加格达旗卫东派出所遭构陷。接下来请听一个普通人的觉醒，作者月天飞云。拜读了李洪志师父的新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我感到振聋发聩，顿觉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原来是这样的安排。李洪志师父在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中说，其实人生的一切应得与不应得，都是前一生前一世做的好与不好所造成的下一生下一世因果，前一世所积累的福德多少而决定这一世或下一世的福分多少，福德多，下一世就可能用福德换来高官厚禄，也可能换来各种钱财福分等，包括家庭是否幸福，甚至子女如何。这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大官有人无家可归的根本原因，不是共产邪党所宣传的均贫富的那一套魔鬼的说辞。宇宙是公平的，生命做得好就有福报，做坏事就要偿还，今生不还下生还，这是绝对的宇宙法则。天地神创世主对众生是慈悲的，天地人神都是创世主造的，绝不会对哪些生命好对哪些生命不好。因果报应，这是人生有福与无福的根本原因。这段经文让我明白了这么多年被灌输的错误伦理道德观念，这半辈子争争斗斗处心积虑地想得到各种物质东西，劳心劳力累出一身病，真是做得多错得多。慢慢再看一遍李洪志师父的新经文对法界和三界的清晰论定，我才知道还有神在身边，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这么多年的迷茫终于解开了，原来真的天外有天，还有那么多美好的世界存在。新经文里说到天体宇宙都不纯净了，要被毁灭了，神要救度人，让我感受到李洪志师父对众生的忧心和博爱。人要是按照经文里说的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乐于助人敬天敬神，善良忍让，多好啊。可是在中国大陆却形成了人人自危，说句话也噤若寒蝉，小孩子出去玩大人都不敢离开太远，生怕一不留神就被坏人把孩子劫走，或是拐卖，或被活摘器官，中国大陆就像人间炼狱，道德沦丧，网络现实到处充斥着诈骗，无神的论调让人失去了善良，内心的无语无奈让我感觉心里好堵，我怎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地方？什么时候才能祥和、安全、坦然的生活？慢慢细读新经文，我知道了人还可以吃苦积功德，还可以被救度回法界天国，创世主正在慈悲安排人得救度。从今后我要踏踏实实做一个好人，为了自己来世的福报，也为了能够被神救度去更好的地方，从心底里涌出感恩。感恩李洪志师父告诉了我这么多从来没听到过的真理，让我从一无所知纠结造业越陷越深的泥潭中迈出了脱离苦海的第一步。我想告诉身边的所有人，跟他们说有一位师父能够带着我们荡清污浊，找回善良清澈的心，世界会因此变得更美好，人与人之间变得和蔼可亲。我想告诉他们，跟着这位师父可以被救度，可以回到最美最好的世界，不再陷入浑浊沉沦。 春雷乍起惊天地，一篇经文涤旧尘。百花皆醒迎风俏，万物复苏仪态新。谢谢李洪志师父的新经文，谢谢您对我的启悟和挂心。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自建资料点，我的怕心取掉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9号。我走入大法修炼比较晚，协调同修说我自己可以建一个资料点，并说为了安全不能找外人，安排一个技术同修来帮我。然后协调同修出国了，技术同修也没出现，怎么办？我觉得自己有怕心，怕的范围很广，比如怕被抓，怕利益损失，怕难等等。我自己去电脑城买电脑，我看中了一款电脑，价格贵得离谱。我问为什么这么贵，店家说这是原装进口品牌机。我跟店家讲，我不会电脑，也不跟你压价，你如果能教会我用我就买。店家说这容易，装系统的技术员问我都想装什么，我问一般人都装什么，答曰谁的需要都不一样，单看想干什么。我说我很想看法轮功的真东西，很想会修改照片，很想把我喜欢的东西打印下来给别人看，还不能让警察抓住我，不要给我安什么 360QQ。说着我把小鸽子小光盘给技术员看，说我要用这个。技术员不置可否，默默操作了一会儿，说好了，过来我教你，右键挑选，左键确定，升级自动，同意点确定，不同意点否，看到乱七八糟的弹窗统统关掉。等我交了钱，老板亲自开车把我和电脑送回家。到家后，老板又让我演习了一遍，把售后卡给了我，并告诉我秘诀，每个插头不用记，错了插不进去，忘了无所谓，你就瞎点，顶多点瘫了，坏不了，瘫了你就找售后，免费给你复原。我说你们的服务可真好。老板说我的钱花到这个价必须的。有了电脑，我又去买打印机，我还是说如果教会我用我就买，店家都说送货上门，包会教会我，并让我当场试用。店家都是想尽快教会我，当然就教我最简单的方法，并且说让我别问为什么，会用就行。我感觉太简单了，比做饭容易多了，会上网后简直太方便了，天天能看到师父法相，明慧网的大陆消息我每天都看，看同修都是怎样被迫害的，自己存在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同时根据自己的情况发正念，再看看同修是怎么做的，自己能不能也那样。我去掉了怕利益损失的心，反而没有利益损失，因为我的资料点很小，边做资料边发，没有存货，因此没有被迫害的机会。相比明慧网报道的那些巨大经济损失，我这点花费不知道划算多少倍。更主要的是，不被迫害对救众生有利。怕上网被抓的心更可笑，因为很多常人都在翻墙，我知道的就有两个典型。一个是我的同事，他不修炼，但是他每天回家都上明慧网和另一个网站。另一个是商人，几年前我给过他翻墙软件， 疫情爆发后，这个商人带着 U 盘来找我，说他上不了外网了，再给他考一个新的。我说，你得点这个，启动火狐，自动关闭 IE。说着，一点就上去了。现在更简单了，直接点击启动无界和火狐，或启动自由门和火狐就行了。我问这个商人，我说，你又不修炼，为什么这么着急上外网？他说他必须时刻看外网，看看真实情况，才决定他的业务方向。他说这几年来他商机把握得好，都是翻墙软件的功劳。原来如此。俗话说熟能生巧，经常用电脑，有些功能自己就会用了。我的电脑没有秘密存在硬盘上，想用什么就到明慧网找，那里就像免费的真相超市一样，什么都有。神奇的是，我的网从来没被封住过，而且网速总是很快。另外，我隐隐感觉到电脑城的店家们都会翻墙。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我的怕心就是这样去掉的。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剔除日常生活中的党文化》，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山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9日。知道自己被党文化污染的严重，十几年的大法修炼中一直比较注意去除它，可是受几十年党文化浸泡形成的观念习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不知不觉地流露出来，这是我必须要修去的，因为它能滋生很多的执着心。做常人时，我说话硬邦邦的，语气不善，用词过分，不怕抬杠，因说话得罪人，修炼后改了不少，知道得好好说话，党文化那一套逗的腔调改了，单从说话方式和语气这些表面的表现，我比以前强多了，自我感觉也挺好，但有时还是在心里评价别人，家人，尤其是我老伴儿，感觉他党文化重，不好好说话，语气不善，为什么爱用反问，这样说话不妥，他还向外找挑毛病。与此同时，我并没有以人为镜，反过来对照自己，没有把这些表现作为向内找修自己的契机，直到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老伴儿身体不太好，也不是什么大病，就是有点过分关注自己的健康，有时跟我说他身体如何如何，我不爱听，以为不是什么事，我都以好心为由和他反着说，以为在开导他。丈夫退休前在单位当了多年的一把手，受邪党毒害重，不让人说，他以为我在训斥他，以后干脆什么都不说了。随着我修炼的提高和反复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系列文章，我意识到我们之间这种情况主要责任是我，我应该与他沟通，主动关心他。于是我主动询问情况，和他聊，语气缓和了，语速也慢下来了，也不和他唱反调了。他感受到我的善意，并说，我以前和你说，你不好好说话，秃噜秃噜有深没浅的扑棱一顿，老是训人，所以我不和你说。现在你能好好说话了，我就说说我的感受。那天他谈了不少，几十年我一直认为他党文化重，不好好说话，原来他认为我不好好说话，正好反过来了，我对别人的评价回到了自己身上。看到别人的表现，应该向内找自己，才是修炼人啊，找我自己， 一个要逐步同化真善忍的修炼人，在最基本的言谈上不能体现出善来，就不能起到证实法的作用。我找到，但在说话上我就存在不少问题。一是说话起腔高八度，这其实也含有党文化的争斗因素，声大痛快。二是语速快，有时真是秃噜秃噜的，不顾周围人的感受。三是语气生硬，叫人听起来不舒服。还有个老毛病，就是抢话，打断别人的话等。还有一个和说话一样表达感情的方式，笑。这和说话一样，都是直接表现修养的。我有时会大笑，这是放纵自己的感情，不顾及别人的表现，更谈不上文雅。从传统文化上，古人讲，女性要笑不露齿，大笑不光不雅，更是急躁。前几天，一个亲戚抱一个6个月大的婴儿来串门，孩子很可爱，我抱过来，因一点事我大笑，把孩子吓了一跳。他要会说话，一定会说很恐怖。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不大的事，其实都是几十年在党文化中变异的产物，都应当剔除修去。说话的方式、语气还直接影响到讲真相。大法弟子讲真相，助师救人，兑现誓约，是必须要做的。讲真相中，大法弟子从外观上衣着得体，面容慈祥，语气谦和，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这点自己也有体会。2022年春天，我与一同修搭伴出去讲真相。我发现同修与世人搭话讲真相时，态度和蔼，给人一种亲切感，说话语气和善，体现出善，对方也能感受到善意，是为自己好，所以讲真相效果比较好。无论对方态度如何，同修的情绪不受影响，就是救人，而自己就做不到这一点，与同修差距很大，这是学不来的，是心性到位修出来的。日常生活中还有一个严重的党文化的表现，就是怨恨心。我们这些50年代出生的人，从小被邪党灌输的变异观念，斗恨无处不在。眼下中国被中共搞得国已不国了。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书指出，共产主义本质是一个邪灵，它由恨及低层宇宙中的败坏物质构成，是以恨立国，恨无处不在。如果不是修了大法，我自己也是随着道德下滑，一直恨下去，直至销毁。修炼人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在矛盾面前，在利益面前，在一丝一念上，用大法衡量，按照师父讲的法来要求自己。师父在红银寺神圣的歌中说，不要抱怨，守住善良。我按师父教导的做，用师父的法时时告诫自己，怨恨心一出，及时抓住修去。我有一位常人朋友，有难事爱和我聊，我也用自己理解的法理开导他。他跟我说，姐，这些年我从没听你说过恨谁，也没听到你埋怨谁，你对谁都宽容。对朋友的评价我挺受用，其实这又暴露出一颗爱听好话的心。但我心里明白，我并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我只是嘴上不说，心里也没少怨恨人。有时对家中老人的怨恨，嫌他不知好歹，有时对晚辈的怨恨，嫌他们不知感恩。好在这些念头冒出来，自己能抓住修去，反反复复的去，自己感觉怨恨心去得挺好。有一件事对我触动不小，有一天我有意对老伴儿谈善良、宽容和忍让，说不埋怨、不怨恨的话题， 当然是从常人角度讲的。我说的津津有味，其中还隐含着一种显示心。我心里想，家庭中各方面关系我处理的挺好吧，你得承认我能包容吧。我本以为自己说的挺好，他能附和几句，不想他泼来一瓢冷水。你恨共产党，恨元凶江泽民，恨毛，恨得咬牙切齿，不可理解。我有点懵，他怎么能有这种印象？说恨他们是有，也不至于咬牙切齿吧。我只好应了一句，我没感觉到。我有点不承认。他的话引起了我的思考，平时我无意中流露出对邪党的恨，在他印象里这么重啊。我说话语气和表情一定是恨恨的。中共以恨立国，他窃国之后灌输给民众的是他那套恨神、恨传统、恨一切美好的东西。人恨人，中国人都浸泡在恨中。大法弟子得跳出来，旧势力造出这个东西是用来毁灭人类的。坏事做绝，灭亡之前迫害大法，师父将计就计来成全大法弟子，大法弟子听师父的话去救度被邪党劫持的世人，带着恨救不了世人，心怀慈悲才能救人。再说恨邪党、恨恶手也是情的表现，情是执着心。从法中我们知道，吃肉的心不去都不能圆满，带着恨能修圆满吗？修去恨，修出善，在日常生活中一丝一念严格要求自己，用大法衡量，修去一切不符合法的因素，才能随师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事修自己，去掉怨恨心，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0日。最近姐夫同修出现脑血栓病业假象，姐姐的孩子到南方去一时回不来，姐姐急得直上火，口出不敬之言，我听了很难受。我想即便同修再没有做好，也不接受旧势力的安排，我就发正念帮助姐夫清除邪恶，同时不停地向内找为什么心难受。经过这10天的向内找与同修的交流，渐渐看清了让我心难受的这个东西的本质，那就是强烈的执着自我。姐夫得法20多年了，深信大法好，但是这么多年来，三件事除了每天看看书学法，其他根本不做，或者是糊弄事儿，刷手机的时间远远超过学法的时间。师父慈悲，多次点化他都不悟，直至招来旧势力的迫害。我在帮他发正念之余，一想到我姐姐说的那些话，说什么都是练功练的，我对姐夫的怨恨心就直往上冒，心想你要是好好修炼，我姐姐能说这些话吗？你能有这个难吗？还得师父为你承受，我给你指出的那些不符合法的事你根本不听。我就像教育孩子似的对姐夫说，我希望看到听到别人说你修大法真和以前不一样了，我希望看到你心性提高，多跟我交流修炼上的事儿，而不是见了面就老是跟我谈论功能的事儿。想想这种邪党文化式的批评式的指责，别人听了能接受吗？我虽然嘴上说着不是夸自己修得好，其实潜在的就是蔑视他，不如我修得好。现在我悟到，是师父慈悲，一直在给弟子机会，让我通过姐夫同修的种种表现，看到我的执着自我、夸大表现自我的坏东西。 其实这两年来，不论是跟其他同修一起学法，或是共同做救人讲真相的事，都是师父看到我有好为人师、高高在上的心，从而让我从别人的表现上向内找自己。而这个执着是如此的强大，虽然发正念也在清除它，但是都没有从根本上去掉。通过姐夫出现病业假象这件事，我彻底看到了我为什么不愿意听姐夫对我大谈功能的事儿，为什么对他表面练功却依然喝酒的愤愤不平，觉得他在破坏法，为什么对他不符合法的表现而耿耿于怀，因为他的表现没有达到我想象的那样，觉得修炼人应该有修炼人的样子，我被这个框框给框住了。其实有师在，有大法在，师父在看着每一个弟子，我只需遇到事情向内找，修自己，这是师父想看到的。而我这么执着别人的执着，不仅没有体现修炼人的慈悲，更重要的是没有及时认真向内照，不修自己，被这东西阻碍着，也在影响着同修提高。放下人心，真修自己，才体会到了去掉执着后的内心轻松。大法神奇，师父慈悲，现在我姐夫在师父的加持下已经能自己走路，说话正常，不能动的右手也能举起来了，也说自己明白了，已经把养的一屋子五大缸鱼都处理了，也说要放下情了，我给他拿的练功音乐也接受并按照音乐练功了，感恩师父的救度之恩。我姐姐1995年也跟着听过法，看过书，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后不敢练了，但是师父一直在管着她，比如两次的蛇盘疮都不吃药而康复，从卫生间重重摔在地上却什么事儿也没有，他自己都说头磕在地上像西瓜摔碎了的感觉，起来后除了腰有点不适，过几天也症状消失，其他什么事儿也没有。每次他遇到险况，我都启发他，是师父还管着他，他都不以为然，给真相资料也不看，甚至对三退之事不理解，说一些不敬的话。每次他说这些，我的心那个难受。也知道找自己，但是找得不认真，就一次次过去了。这次姐夫病业假象事情发生后，他又说不敬的话。我当时真想当面训斥他，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大法师父救了你多少次，你不知感恩，还说练功练的，你这什么悟性啊？我没好气儿地说，你愿意上医院，你有钱你就去，不然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说完我就走了。回到家我就知道状态不对，这回我得认真找找我为什么难受。是因为姐姐说不敬的话怕她造业而为她难受吗？好像不是。是为维护大法而难过吗？感觉也不是。在路上讲真相，世人说不好的话，我也难受。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跟同修交流，同修说，你找找自己，是不符合了你。我想，我从小是在父母吵架声中，在训斥声中长大的，就怕听到冲突的声音，就怕看到不友好的场面。养成了喜欢你好我也好那种一团和气，在常任时也是，即便有矛盾有委屈也是忍着维护表面的和平，就怕谁斥责我，养成了喜欢听顺耳的好听的话，违背了我的这个愿望心里就难受，给常人讲真相，受谎言欺骗的人对我吼，我的难受并不是慈悲世人，担心他们失去得救的机会，而是人心受到伤害而难受。姐姐对我态度不好，我不是慈悲于她，对她耐心讲真相，而是怕她对我急眼，我不喜欢那个感觉，这个东西造成我难受。我一度把这当成真我的感受，现在明白了，我想听到她说大法好， 让他承认大法师父一直在管着他，让他承认姐夫不去医院，如果不是大法师父在管着，只能是越来越严重，还能像现在这样一天比一天好吗？你就不能说点我爱听的吗？这个物质被触动了，所以就难受，就执着自己想要的，就执着自己想听的。找到这些执着后，就加大力度发正念，不承认它，放下对情的执着，放下执着自我的心，放下对姐姐的抱怨，真是心情好了很多。今天早上去他家，他正在跟同学聊天，他同学心脏不好，他竟然说快练法轮功吧。他的其他同学听说姐夫没上医院就好了，都觉得神奇，也跟别人说法轮功好。我提醒姐姐说，别在电话里提练功的事儿，注意安全。他居然理直气壮地说，练功咋了？真出乎我的意料。他还提醒姐夫说，上卫生间不能听师父讲法，那是不敬。真是放下人心，啥都会改变，是我的人心障碍了姐姐的觉醒，真是愧对师父。整天说救度众生，救度众生，却因为自己的人心太重，反而障碍了众生的得救。几年来压在我心上的难受的感觉，通过向内照一下子轻松很多，也体会到了慈悲同修、慈悲世人的那种愉悦的感觉。现在再想起同修的各种执着和表现，没有了那种愤愤不平的感觉，也不会在姐夫面前表现不耐烦，觉得他说的都不在法上。坚信有师在，他也会越做越好。再看看姐姐，也没有那种害怕他对我急眼，怕他说不敬的话的感觉了，反而觉得他作为常人也承受着磨难，不容易。坚信有一天他一定会重新走入大法中修炼，完成他的使命。当然作为大法弟子，自己修得好，周围的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正如师尊在转法轮中所说，佛光普照，礼义圆明，叩谢师恩。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